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7主日，弥撒主题提示我们，天主的教会好似一个葡萄园，我们都是天主所栽种的葡萄树，有天主的照顾和保护，使我们能开花结果。也就是我们要依赖天主的圣宠，行善避恶，修德立功，以爱还爱，以心体心，善用天主的恩赐，结出丰硕的美果。相反的，如果接受天主这样无微不至的照顾而没有结果实的人，天主必会将他从天主的葡萄园里拔除。因此，我们从天主那里所得到的恩宠，也必要和周遭的朋友分享，让他们也感受到天主的爱，使他们的生命中有天主的滋润。现在让我们共同呼求天主的助佑，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永生的天主，你以无限慈爱恩待我们，远超过我们的功德和期望。求你广施仁慈怜悯，赦免那使我们内心不安的罪恶，赏赐我们在哀悼中所不敢希求的恩惠。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以撒以亚先知告诉我们，天主在他所建立的教会里广施恩宠，培养有圣德的教友，使他们成圣，结出肥美的果实。如果我们不善用天主所赐予的恩宠，自甘堕落， 天主必会亲自拔除。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赛亚先知书。我要为我的朋友歌唱一首关于他葡萄园的情歌。我的朋友有一座葡萄园，位于肥沃的山岗上。他翻动了泥土，除去了石块，栽种了精选的葡萄树，园中筑了一座瞭望台，就凿了一个榨酒池。他原希望他结好葡萄，他反倒结了野葡萄。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现在请你们来做我和我葡萄园的法官。我为我的葡萄园所应做的还有什么没有做呢？我原希望他结好葡萄，为什么却结了野葡萄呢？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要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我必要撤去他的篱笆，让他被吞噬，拆毁他的围墙，让他受践踏。我要使他变成荒地，不再修剪，不再耕耘。荆棘和棘藜将要丛生，并且我要命令云彩不再在它的上面降下时雨。万军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而犹大居民就是他所钟爱的幼苗。他原希望正义，看哪，竟是流血。他原希望公平，看哪，却是怨声。
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从埃及一带一棵葡萄树，为种这树曾把移民驱除，他的芽就伸长到海岸，嫩芽绵延到河畔。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你为何拆毁了篱笆，任凭路人来砍伐，森林野猪把它践踏，田间野兽将它吞下。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万有的天主，求你回顾，从高天垂顾这葡萄树，保护你种植的园圃，照顾你培育长大的小树。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从此我们不再背离，让我们身存呼求你生命，求你留在我们的命运，陷入你的神荣，使我们获得救恩。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上主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告诉我们，对天主祈祷要怀着感恩的心情，将自己的生活当作祭品献给天主，这样必会得到天主所赐予的平安与喜乐。同时我们也应该要尽力追求美德。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攻读圣保禄中途至腓立伯人书。弟兄们，你们应该毫无挂虑，要在一切事上怀着感恩的心，以恳求和祈祷，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天主。这样，天主那超过我们理解的平安，必要在基督耶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此外，弟兄们，凡是真实的、高尚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荣誉的，无论是美德或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到的，这一切你们都该实行。那么，那次平安的天主就必与你们同在。
今天的福音启示我们，凡是蒙受天主召教，在天主的葡萄园里工作的人，都应该是忠信、服从、按时缴纳税款的人。即使是比喻中狠毒的佃农，天主必会从葡萄园里将他驱逐出去。现在，我们来专心的聆听这篇福音。
攻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司祭长和民间长老说：“你们再听一个比喻吧。从前有一个家主，栽种了一个葡萄园，四周围上篱笆，园内掘了一个榨酒池，筑了一个瞭望台，把它租给佃户，就离开了本乡。快到收成的时候，园主派仆人到佃户那里去收果子。佃户抓住了仆人，鞭打了一个，杀了一个，又用石头打死了另一个。家主又派一些仆人去，人数比以前还多，佃户也照样对待了他们。最后，他派自己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说：他们定会尊敬我的儿子。但是佃户看见是他的儿子，就彼此说：这是继承人，来，我们杀了他，就能得到他的产业。于是他们抓住他，把他推到园外杀了。那么葡萄园的主人来到时，要怎样对待那些佃户呢？他们回答说：他要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按时缴纳出产的佃户。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说，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那是上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是一件奇事。这段经文你们没有读过吗？因此，我对你们说，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保禄年开始已经快四个月了，我们可能仍然在寻找一个能够结出果实来的方法去庆祝保禄年。我相信今天主日弥撒的读经能给我们指出找到答案的方向。现在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弥撒的读经。在第一篇读经《以赛亚先知书》里，上主亚威借着他先知的口，以第三者的方式来向他的子民表达他对以色列的计划以及他的失望。以赛亚先知是以色列南部的人，他公元前八世纪替天主在耶路撒冷传话。当时以色列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到处社会都治安不宁，弱肉强食。旧约告诉我们，一当以色列失去了信仰或背了教，以色列就没有力量去遵守上主那些使以色列军民团结、天下太平的诫命，而天主的诫命很快的就被人所定的近视短利的想法代替。后果呢？后果就是，正如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天主他原希望正义，看啊，仅是流血， 他原希望公平，看啊仅是冤声，这种情形令人心痛难过。以色列是天主的选民，天主召召了以色列，就是要以色列替他向其他邻国做见证，好使别的国家民族也能认识以色列的天主，承认天主为唯一的创造主和真神，归依天主。当时那些围绕着以色列的大国家，像埃及、亚述，无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比以色列优秀和先进。以色列要能在这些强国面前替天主做见证的话，以色列必须要按照天主的计划治国才行，否则以色列是不会与众不同的，不会令人敬仰的。所以以色列必须要认识天主，并且要服从天主，向天主学习，用天主的平安、正义、智慧、和平、力量来治国。在旧约里，希伯来文认识这个动词的意思是指透过生活经验来认识，跟一对情侣、一对夫妻彼此之间的认识一模一样，知道对方的个性，清楚对方的脾气，了解对方的价值观。这是以色列身为天主选民的使命，也是以色列身为天主选民唯一的存在理由，为天主存在，像做妻子的为丈夫存在一样，这样的服侍天主，蒙受天主的宠爱，如同妻子蒙受丈夫宠爱一样。但在以赛亚先知时代的以色列，并没有用自己的信仰生活替上主做见证。以色列的子民并非在平安与爱中过活，反而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而以色列社会给人看到的败坏行为，是一个反见证，亵渎上主天主的圣洁。因此上主看见他的选民经过多次警告仍然不肯悔改，不服从他，所以上主只好让以色列品尝自己被召的后果。什么是以色列被召的后果呢？以色列被召的后果就是失去天主的保护，也因而失去了做国家的自由。当以色列的大邻国亚述一看到以色列内部纷争，不攻自破，很自然的就想吞并以色列。但天主的爱不会因为以色列的不忠或软弱而改变，爱就是爱，爱只求为对方好，而爱的关系必须有双方自由的同意才能成立的。天主是爱，天主只会自由地献出自己的爱，等待人同样自由地去接受他的爱。为此天主会不断地利用新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爱，直到终于有人明白而自由地回应他的爱为止。在今天的福音里，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比喻的内容跟在第一篇读经里的很相近，因为主耶稣当时遇到的困难跟天主在旧约时代所遇到的大同小异。虽然已经过了八世纪，但天主的爱仍然不被他自己的人了解，甚至还遭受到自己的人迫害。主耶稣在世上要建立的王国，并非是一个政治的王国，而是一个属灵的国度。墨西亚的王国是一个爱的王国，是全人类都可以得到的王国，不分种族、国籍、年龄、性别、肤色、身份、贫富、地位，是给你给我的。一个这样的王国只能是建立在人的心中，因为人的心就是人的爱所居住的地方，我们的心就是我们跟别人建立关系的地方。天主子来就是要跟每一个人在心中会面， 只要我们的心还没有向天父的爱敞开，我们就像旧约里的以色列一样，虽然号称为天主的子民，又听过不少的道理，但却无法替天主做见证，有时候对天主不忠，连自己都不知道，因为我们的信仰没有内心化。信仰没有内心化的后果就是，天主的爱就无法改变我们整个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论，我们的习惯。他的爱无法渗透到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部分，无法改善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建立在物质利益上，而是建立在自我付出的爱上。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腓立比人书》里，圣保罗宗徒提醒我们说，弟兄们，你们应该毫无挂虑，要在一切事上怀着感恩的心，以恳求和祈祷，把你们所需要的告诉天主，这样那超过我们理解的平安必要在耶稣基督内固守你们的心思意念。圣保罗宗徒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将自己的信仰内心化，不只是在弥撒中领圣体时才想到耶稣，而是不断的想念他，记得他的临在。在圣保禄的时代，圣经只有旧约，所以如果圣保禄宗徒是我们时代的人的话，他一定会叫我们天天看福音，透过福音里的话，把主耶稣的临在迎接到我们心中。首先靠我们的视觉和听觉，然后透过默想来明白他的话，明白之后便吸收，这样的将他的教导内心化。在福音里，主耶稣预知自己将会被自己的同胞排斥，甚至最后被他们杀害，所以他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说了一句旧约里的预言，来警告那些相信他的人，也是在警告我们今天那玩弥撒的人。耶稣说，工人弃而不用的石头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天主的国必从你们手中夺去，而赐给那结果子的外邦人。在耶稣降生之前，当时地理和政治上的以色列，也就是信仰上的以色列，可是在耶稣降生之后，因为他要建立的王国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所以凡信耶稣而领洗的人都成为了信仰上的以色列了。但天国并不会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或像耶稣所说的，并不会因为我们是外邦人就不会从我们手中夺走啊。天国是天主掌权的地方，天主掌权的地方就像一个结出果实来给人享用的葡萄园。信仰最大的果实就是信者自己的改变，改变成为一个相似耶稣基督的人，服侍天主又服侍人。一个教友如果他的信仰没有内心化，他灵魂的虚弱与疾病就无法被天主治好，他只能够做一个弱势的信徒，没有服传的能力，没有能力影响社会，没有能力改变历史，无法解决人生的问题。这样的教友恐怕就已经失去了天国和天国独有改变人改变世界的能力了。今年是保禄年，保禄年的目的就是做福传。教会有很多好的传统和习惯，我们在保禄年更要去发现和栽培出来，像民工圣体，一个月最少办一次告解，每逢礼拜三和礼拜五都守大小斋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给主耶稣自由去改变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上主的葡萄园， 我们要求上主帮助我们赶走在上主葡萄园里的恶劣的佃户，那是指与天主作对的自我，我们的怠惰的精神，我们的依赖性，我们的主观等等等等。圣保罗宗徒在第二篇读经嘱咐我们说，凡是真实的、高尚的、正义的、纯洁的、可爱的、荣誉的，无论是美德或是称誉，这一切你们都该思念。好了，主日敬堂万弥撒是一件好事情，我们要思念。但我们进教堂时，是否进了天主的家，要与耶稣相遇，或者像进了其他的公共场所，只把弥撒当作像一种消费品来看？办告解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要思念。但我们办告解是否只想解除心中的不安或压力，或者是真的因为得罪了天主或伤害到别人而难过忏悔，下决心不再犯罪？守大小斋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要思念。但我们守大小斋，我们是否真的要刻苦替自己和别人的罪做补赎，或者只是要瘦身减肥？当我们开始追求正确和纯正的信仰动机，我们的信仰就开始内心化了，而服传将会是来自内心的渴望，不需要靠外在的压力。服传是天主的工作，要有天主圣神的力量才能实行的。当我们的信仰内心化，那居住在我们心中的天主圣神就能通畅无阻的行动，透过我们日常生活的细节去进行天主的救灵工作。这样我们的教会就会变成上主的一个大葡萄园，果实累累。但愿主耶稣今天就能用他圣神的大能耕耘和浇灌你们的心。阿们。愿天主降福各位。
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